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四堂聚会一下子过去了。刚刚弟兄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主耶稣我若曾爱你，应当是什么时候？现在。这首诗歌非常有深度哈，我相信帮助了很多的弟兄姊妹，至少常常帮助我，提醒我，主耶稣我若曾爱你，应该是现在。但是你们知道这个作者这一生只活了20多岁，而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才16岁。我们不能够想象，怎么可能这么年轻的一个弟兄能够写出这么有深度的一首诗歌。那弟兄姊妹，因为他这一生就是整个奉献在主的面前，他要求每一个时刻他都来爱主。不是我们没有软弱，不是我们没有失败，而是我们在每一个软弱和失败里面，我们知道他永远不改变，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所以这个爱让我们敢归回，这个爱让我们敢带着本相来找他，这个爱就算我们失败再惨，我们爬都要爬回到他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万事万物可以改变，耶稣基督永远不改变。哎呀，我们想到我们的作者才10几岁能够写出这样子的诗歌，我们真的觉得很惭愧哈。你看这个德国有一句话说，人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阿不阿们啊，真的是哈。你看我以前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记性背一个东西一下就背起来了，现在刚跟我讲完你叫什么名字，我一转身我就忘记你叫什么名字。真的，人真的是老得很快。我40岁以前我的眼睛是1.2 1.2 的 20/20 哈，看什么东西不用戴眼镜，又没有老花，又没有散光，又没有近视，现在是三样都有。看书，在飞机上看书都很辛苦。弟兄姊妹，人真的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真的是成熟得很慢。所以这首诗歌说，主耶稣我若曾爱你，应该是现在。我真的巴不得每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都提醒我们，不管我过去是不是曾经很爱主，不管我现在是不是立志将来要爱主，我们的神是现在的神，他非常在乎我们每一个的现在是不是爱他。所以当以利亚 逃到这个何烈山，躲在山洞里面的时候，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怎么回答？他说，我在这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在山洞里面怎么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不久以前曾经在加密山上真的是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对不对？他一个人对抗850个假先知啊，有拜巴利的，有拜亚瑟拉的，400个加450个，他一个人对850个，然后对着那个心怀恶意的整个堕落的神家百姓，他真是为神家大发热心。那是他从前，神是现在的神，我们所信的神 God of the present time， 他永远在乎我们的现在，每一个的现在。到底我是不是这个时候我还能说，主啊我是爱你的啊，虽然我不久以前刚刚得胜，或是我不久以前我刚刚跌倒，刚刚犯罪，但是神在乎的是每一个现在，主我是不是爱你，是现在哈。所以希望弟兄姊妹，神在乎，神非常在乎我们。所以两次问以利亚，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神在乎的是现在，是现在进行式，你到底现在在干什么？神不是问以利亚你在加密山上做什么，或是你将来要为我做什么。神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你正在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首诗歌常常提醒我，常常提醒我。所以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家，他雕刻了很多很杰出的艺术品。所以有人来访问他的时候，都会问他说，你的哪一个作品你最满意？他年轻的时候就会讲哪一座他最满意啊。等到他技术越来越炉火纯青，越做越好的时候，别人来问他说，你哪一座最得意？没有想到这个人非常的谦卑哈，他说 My next one， 我的下一座，我最得意的永远是我现在要做的，我永远要把我一生的积蓄，我最好的要投资在我现在的手中的工作，我手中的杰作。那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我们说，你什么时候，你这一生里面什么时候最爱主，我们能不能说是现在啊？你这一生哪一生什么时候活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我们能不能说是现在？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什么时候你哪一次你带聚会带的最好，我们能够说 my next one 哪一次讲道讲的最好 my next one， 我就下一次。 真的弟兄姊妹，真的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长进的心哈，求进步的心啊，求满足神的心，永远不停止哈，永远追求进步。我刚刚坐在底下看你们这个全年的这个主题是兴起发光，跟我这次大会的主题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其实是不谋而合哈。那神家里面真的需要很多的器皿能够发挥有属天的影响力。然后呢，主耶稣用了两个最简单的我们生活里面最常看见的一个光一个盐来讲到我们基督徒属天的影响力，对不对？盐这样子的平淡，这样子的简单丢到汤里面，丢到水里面，根本都看不到它的，是隐藏的，可是它的影响力是非同小可让那个平淡的人生变得有味道让那个容易腐败的那个力量被阻止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属天的影响力。基督徒今天在地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他是有影响力的能够让别人贫乏活不下去的人生能够变得有味道让这个腐败的世界能够重新有正直的力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有的影响力。光也是这样，一个黑暗的房间，蜡烛一点起来，灯一点起来，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进到一个黑暗的地方，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乌漆麻黑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力，说不出来的恐惧担心会笼罩你，因为你不知道你会被撞墙，你不知道会被掉到洞里面，你不知道有没有毒蛇猛兽，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太黑了。以赛亚书60章说要兴起发光，因为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你要知道整个世代，外面的世代是黑暗笼罩的，而人的心幽暗遮盖万民，人的心也越来越黑。我昨天跟你们讲说这个想吃毒药自杀没自杀成，因为连毒药都是假的，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是假的。现在人的心真的是坏透了，不光是外面越来越黑，人里面也越来越险恶，这是这个世代的特征所以神早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发出呼召，要兴起发光耶和华的荣耀要显现在我们身上他的光要照在我们身上，然后他的荣耀要显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我们真是盐一定有影响力，真是光一定有影响力。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到一个地方去宣教传道，传道了十几二十几年，大概都没有果效，他非常灰心他准备放弃了，准备回去了那一天他这个非常沮丧的走在街上，走在路上他经过一个商店，一排的商店那个橱窗里面呢，突然有一幅很大的一个海报，一个 poster 经过的时候他就觉得黑暗暗的，然后一个小光，他就很好奇的停下来看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海报，黑黑的，然后中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蜡烛发光，然后底下就有一句话他说就算把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也不能阻止我不发光。他一下子整个人得到力量得到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他整个服侍的环境都是非常的黑暗，非常的灰心，主就借着这样子的一幅图画安慰了他。他说就算把全世界的黑暗加起来也不能够阻止我不发光，光就是光，光在黑暗里就赶逐黑暗。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以要做这个有见证的能够发光的基督徒我昨天讲到一个公司那么高的一个主管就是因为他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让他的下属觉得不需要信耶稣也可以这么好，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因为他是个大好人。神要得到的不是好人，神要得到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神要得到的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这里见证，我是个罪人，但是我蒙主恩，他在我身上有何等奇妙的改变。神不要得到好人，神要得到的是神儿子的见证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大家一起来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那我四堂信息已经讲了三个我知道有很多人是礼拜天才来聚会的因为可能有一些的限制不方便。那第一天我讲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所有以信为本人的祖宗，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而这两个目的就成为今天你我在地上生活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神呼召亚伯拉罕来承受祝福；第二个，神呼召亚伯拉罕来成为祝福。所以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到了新约，我们知道这个福是指的耶稣基督，是指的所应许的圣灵。神给我们所有的祝福，没有一个祝福是在基督耶稣以外的。神给我们的祝福，最大的祝福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所有蒙恩的人被蒙召来，要来得着基督，享受基督，来承受基督。那这是第一个，神召亚伯拉罕。第二个，神召亚伯拉罕说，我要叫你成为万民的祝福，成为万国的祝福，就是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让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人家看见我，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能够在到处流露基督，供应基督，彰显基督，活出基督来。那这是神召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目的。那第二天我接着讲这个约瑟，讲到我们既然要来给人基督，活出基督来，那么我们就从约瑟的身上看见神怎么样子借着各式各样的环境来改变这个人。神要得着被改变的生命，叫我们这个人真正能够被主用，被主发光，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条件是，我这个人需要被改变，不在乎我做什么，不在乎我说什么，不在乎我讲什么，而在乎我这个人是什么。我们里面必须是基督的流露，生命必须要被改变向主。所以神在约瑟的身上一直改变他，改变他，改变他，这个人变得这么丰富。当别人都贫穷了，饥饿了，有需要了，在约瑟的身上得到祝福。这个人充满了爱，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神的权柄，到处彰显主的得胜。不管被放在监狱里面，不管是在试探面前，不管是被兄弟卖，他都活出神的得胜来。那这是讲到约瑟那个被改变的生命。那昨天晚上我们接着讲加勒，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得到被改变的关系。讲到我们跟主之间需要有非常亲密第一手的真实的关系。所以神在加勒的身上，加勒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另有一个心智，专心的跟随主wholeheartedly， 整个心就是要得着主。他说有主够了，他整个一生为希伯伦活，他整个一生就是盼望能够跟主成为像朋友一样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昨天晚上特别问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上一次在祷告中一无所求的来到主的面前，只是为了亲近他，只是为了爱他，只是为了告诉主说，主啊，我爱你，我想你，我需要你，是什么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很多的祷告都是围绕着自己的需要，对不对？那个就连我们的侍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事情上，不是在主的身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追求是在我们盼望的恩赐和经历上，而不是在主的身上。你知道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祷告会那天祷告会是我带，我们唱圣徒诗歌有一首诗歌说侍奉耶稣真有快乐，你们有没有唱过这首歌？侍奉耶稣真有快乐，蹦蹦蹦蹦蹦蹦蹦，有没有唱过？有唱过那我那天没有唱过你们应该唱这首歌，真的很好你们真的没有唱过侍奉耶稣真有快乐那每一节都写得很好。那唱完以后大家唱的都很快乐，完了以后我就问弟兄姊妹，我说侍奉耶稣真有快乐，觉得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请举手。我们那天祷告会大概来了50个人，那几乎100%都举手，全部都举手，侍奉耶稣真有快乐。他们没有想到我底下接着问我说那觉得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哇，1/3的人举不起来只剩下1/3的人举起来。我不晓得，我问问看你们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参加侍奉，万一你们不参加侍奉当然举不起手来我就说那么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只剩下不到20个，10几个人举手。 那我就问弟兄姊妹，我说侍奉耶稣跟侍奉中间的等号被谁拿掉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保罗明明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讲说，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你所有的侍奉都应该是做在主身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我那天引用了，我借用这节经文，你们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有的侍奉必须是向着耶稣的。那么为什么侍奉耶稣我们都说真有快乐，那么侍奉很多人不快乐，甚至很累，埋怨 burn out 都听过，对不对？那么谁把这个等号拿掉的？就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用工作去替代了主，我们用我们的责任，这些都是很负责的，都是很爱主的弟兄，他们就是认真认真做做做做做，但是忘记了所有的东西必须是向着主。这就是加勒，他 wholeheartedly， 他整个的心是在主的身上。所以当他这个神的百姓被管教，他陪着他们在旷野多走了38年，他从来没有埋怨，他知道他仍然是在侍奉他的主。就算被管教陪着百姓们大家一起受苦，他仍然是在这里侍奉神。进了迦南，他先不去打希伯伦，他先去帮着百姓这个得产业，好，南征北讨的帮着百姓得，因为他整个的心是在主的身上。等到他终于把希伯伦打下来了，要来承受希伯伦的时候，哪里晓得约书亚记21章利未人来拈阄的时候，第一阄头一揪就是希伯伦把他给拿走了，你发现他还是不埋怨啊，因为他心里面真的是有足够了，因为他跟主之间的关系何等的真实啊！他侍奉主，他追求主，他的快乐不是建立在他的经历上，不是建立在他所得到的祝福上，不是建立在他的恩赐可以发挥，他的能力能够被接受，通通不是。但是你发现后现代的这个思维方式跟人类的 lifestyle 已经很严重的进到教会里面。今天人来到教会里面都觉得我的恩赐要能够得到发挥啊，我这个人的看法，我的办法要被接受，哎呀，我的感觉这个要被你们能够尊重，哎呀，我这个人的这个需要要能够被你们满足，来到神家都是为这个。所以你们唱诗不唱短诗，我换个教会。哎呀，你们传道人老是讲这个，我不喜欢，我换个教会。啊，你们每个礼拜守圣餐拨饼太麻烦了，我换个教会。所以每一个人在这里追求都是照着自己的需要，我的看法，我的认为。弟兄姊妹，这是后现代的。有一次于师母跟我讲说，他在神学院修课的时候，他们的教授就讲，他说你看好，他说这个后现代的思维方式跟 lifestyle 进到教会，教会居然都没有察觉。他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们听，他说以前早期哈，这个艺术学院的老师带着班上的同学去这个艺术馆参观那些各式各样的壁画，那个西洋画啊，这个东方画，在那里参观抽象画，在这里参观这些画的时候，他常常问学生一个问题，他来到一幅画的面前，他就问他的学生，你们觉得作者借着这幅画在表达什么？对不对？作者画这幅抽象画，他到底在表达什么？他说你现在再去听现代的艺术老师带着学生去参加这些艺术馆的时候，看到这幅画以后就问学生说，这幅画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不同？一个是问说原作者画这个的时候他的要表达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现代人去看画的时候就是这幅画给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说这样子的观念今天进到教会，从前人读圣经都在问说，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神在这段圣经要叫我们学什么？现代的人带查经，大家坐下来谈说，你读了这段圣经，你觉得这段圣经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不同？这段圣经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有人就会说，哎呀，神太严格了，啊，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哎呀，杀人，好残忍啊，搞不懂神在干什么。我们在这里讲自己的感觉，我们没有去明白神写这段圣经，神想告诉我们什么。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不同？其实已经进到教会了。从前带圣经，一定要很认真，要下功夫，要能够在主的面前熟练主的话，生命老练的人在这里把主的话按着正义分解真道。现在带查经，大家都平等轮流带。 查经班里面带查经都是轮流带，这个礼拜你带，下个礼拜你带，根本也不管你圣经读过没有，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不管你平常的生活是怎么样，大家都平等，我们都是罪人，都可以带。这就是后现代文化，这样子的思想就是进到神家，觉得我们各个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按着罪人的角度，按着蒙恩罪人，我们都是罪人，这是真的。但是按着神家的建造，按着神家的次序，按着神在这里在这里建造他的家，决定有等次，决定有次序的。但是现代的文化不是这样，现代的思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到底我们今天在追求什么？到底今天我们在根据世代的潮流建造教会，我们是根据个人的需要在这里来到神家而来参加聚会，还是我们还是真的像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中心，基督是我们聚会的中心，他是我们聚会的目的，他是我们聚会的内容，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圣经上有很多的榜样，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看见他们整个的心。我讲加勒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哈啊，因为很少人讲加勒哈。我昨天替我们的弟兄申冤一下哈啊，一般人都是讲约书亚呀、讲摩西啊、但以理啊，很少人讲加勒。我昨天讲一下，我每次读到加勒，我都很感动啊，真是一个爱主的人，整个的心就是在神家，整个的心就是为着主。好，今天我们要来讲以利沙哈，以利沙，我讲平凡中的不平凡。那我特别讲过，我这四个讲台的这个架构哈，是讲到我们要认识神到底在我们身上他在做什么，他要得什么，他要得到被改变的生命，我讲约瑟，他要得着的是被改变的关系，我讲加勒。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决定会被改变。那我借着以利沙让我们看见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人，但是神却借着他平凡的遭遇在他身上做不平凡的工作。我们借着以利沙发现说，他在他平凡的遭遇里面，他活出了一个不平凡的生命，他活出了一个不平凡的使命来。今天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平凡的人，对不对？有没有人自命不凡的请举手好不好？不要不好意思嘛，你自命不凡就举个手嘛。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今天就要让弟兄姊妹看见，我们虽然平凡，但是我们却得着了一个不平凡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让这个不平凡的生命能够透过我这个平凡的人能够活出来的时候，我就活出了不平凡的价值，我就成就了不平凡的工作。这是在以利沙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的哈。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个我讲到他是一个蒙召蒙恩被召的以利沙。因为经文很多，我只能够挑一点点来解释哈。列王记上19章19节跟21节，当以利亚被打发来召以利沙的时候，以利亚遇见了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在那里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然后他呼召以利亚，那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在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是以农为主的，农牧为主的，还不像现在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哈。他们掳到巴比伦去，神打掉了他们外面的偶像，但是马门却进到他们心里面去了。他们从前是以农牧为主的，从巴比伦回来之后，以色列百姓就变成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人啊！你们知道那个硬币旁边一条一条线，就是犹太人想出来的，不要把金属都浪费掉了，每一个刮一刮还可以省下来啊！又让他这个硬度增加，又能够省一点材料哈！这个犹太人是非常会动脑筋的。啊，以前有一次一个传道人在讲奉献的道，讲完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感动啊，这个有英国人、美国人、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啊，他们都觉得应该奉献了。啊，这个英国人说就在地上画了一圈啊，他就说，神啊，我把我手中所有的钱、口袋的钱都掏出来啊，我现在奉献给你啊，那么掉到圈圈里面的呢通通奉献给你，掉到外面的呢就表示你留给我的。那么他就这么丢了，然后大部分都在里面，所以大部分都奉献了。 那么美国人呢，什么东西都是学英国的，但是呢，又不喜欢人家叫他 copycat 啊，所以呢，他就说神啊，我画一圈啊，我也丢，那么外面的给你，里面的给我。所以美国人也这样丢。轮到犹太人的时候呢，他说神啊，我不像他们啊，奉献有保留，我现在全部丢给你，你不要的丢回来给我。谁聪明？犹太人啊，犹太人聪明。所以像我五叔哈，在你们中间服侍很久的这个余君清长老，他二十多岁在台湾市银行就已经当总行副理，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我很从小就很佩服他，他很会做生意，很会应对，他脑筋反应非常快。可是他来到美国以后，他跟我们讲，他说他碰到这么多做生意的人，他最服气的就是犹太人，他犹太人太聪明了。啊，非常会精打细算，会做生意。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哈，在欧洲的犹太人被咱们温州人打得七零八落、稀里哗啦的。哎呀，温州人出来了以后，犹太人自叹不如。他们原来是做首饰的，整排现在温州都做首饰哈，啊，把他们生意全部抢去了。他们原来做皮包的，啊，温州人一看这个钱好赚，整排都是卖皮包，啊，做西装也好，做皮鞋也好，意大利皮鞋现在。Made in Italy， 但是全部都是温州人做的，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后来这个犹太人转去做房地产，啊，现在咱们中国人一定抢，21世纪中国人的世纪哈，所以犹太人现在最怕碰到咱们中国人。犹太人的时候是农牧为主，所以家里面穷人，不要说牛献不起，连羊都献不起，很多人。所以为什么在立位记颁布献祭条例的时候，说穷人如果奉献不起，可以献斑鸠，对不对？因为没有钱买羊，更没有钱买牛，所以家里面能够有一条牛的，都已经算是不要说小康了，已经都算不错的了。以利沙居然赶的12对牛。你就晓得这是一个富家子弟，家里面非常有钱，但是这个人却是一个不会因为家里有钱他就当富家子弟，在家吃喝玩乐，在这里不上进，他亲自下田。所以这个人向来就是一个殷勤的人啊，他非常吃殷勤吃苦，亲自下田，是一个很认真过他平凡生活的人。他没有要继承，因为父亲留给他这么丰富的产业，他就在家里面吃喝玩乐啊，像路加福音15章的浪子一样。他家里面这么有钱，他可以赶12对牛。第二个，当他蒙召的时候，他奉献，他来就来真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说，要么就不要走主的路哈，你要走就来真的。以利沙一蒙召的时候，他不仅仅宰了牛，愿意献祭哈，宰了一对牛，他是用套牛的器具来煮肉给别人吃。换句话说，破釜沉舟，再也不回头。12对牛的套牛的器具，他把它全部砍了，当柴给烧掉了。换句话说，他不回来了，他不重操旧业，要跟随主，就撇下一切的跟随主。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在他非常平凡的生活里面，当神的工作临到他，当神的呼召临到他，他是用正面的态度来回应属天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你就发现，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很不容易哈。主常常问我们，到底我们要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当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见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就起来跟随耶稣。耶稣没有马上回头说：“哎呀，太好了哈，你们愿意跟随我，走。”耶稣回头直接问他们 ：“What do you want？ 你为什么要跟我？你到底要什么？到底你要什么？”弟兄姊妹，同样的问题神问我们每一个人，你不要以为只是蒙召全时间的人神问这个问题，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神都常常问，而且这一生都在问，所有的遭遇都在问，你到底要什么？凡是用别的来替代主的，他的愁苦一定加增。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你在这样子的遭遇里面，到底我们在要什么？所有的环境我们都可以得着基督， 所有的环境神让他临到我们就是为着这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叫我们生命被改变，第二个叫我们的关系被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得到生命被改变，没有得到关系被改变，这个环境就是浪费的，白过的。如果你是吃苦，你是在苦难中，那这个苦就是白白受苦。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苦难跟十字架画等号，苦难不等于十字架，十字架的目的不是苦难，十字架的目的是基督。你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叫你受苦，十字架的目的是把基督给我，叫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十字架真正的目的是基督。我们因为在很多人在苦难中就以为苦难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苦难。弟兄姊妹，这个没有等号，这个等号是不见得存在的。而是到底我在这个经历里面我得到基督没有。所以很多的十字架不是我们认为的苦难，撞车啦，长癌症啦，孩子离家出走啦，我被 fire 啦，或者不见得是这些的事情。弟兄姊妹，你在很小的事情，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十字架，因为每一个环境里面神都要把基督给我们。每一个环境里面神都要让我们真实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让我们建立跟他的关系。所以伊丽莎蒙召的时候，基本上其实所有要服侍主，要跟随主，要追求主的人，主都会回头问我们一个问题，你到底要什么？如果我们所要的不是主，你就会发现那个环境会叫我们愁苦，那个环境可能引诱我们犯罪，那个环境可能叫我们失去安息，那个环境可能在对我们造成伤害，因为我们里面所要的不是主。你现在正在培养一份新的感情，找到女朋友了，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生活的常态，这是人生里面一定。你现在正在找一份工作，你现在正在换一个地方，要找一个房子，你现在正在孩子正在找一个学校。其实在我们所有的遭遇里面，神都希望我们在这里，我们的 focus， 我们的中心是在主的身上。那伊丽莎蒙召，他撇下一切，他起来跟随。那今天神没有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什么事都不管，撇下一切。那伊丽莎的蒙召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召，但是那个原则都是一样的。当主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希望我们的中心，我们人生的追求，能够生活的中心都在主的身上。所以你如果来到我们教会，或是你们在网络上看我们教会的信息，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讲台后面，我们引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不光是一切的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换句话说，在我们所有的遭遇里面，在我们的每一个日子里面，在每一个接触的人事物里面，基督都在其中。到底我们能不能得到他？没有得到他，这个环境就浪费了。得到他，我的生命被改变，我跟他的关系被改变。所以底下你就发现，当伊丽莎被召出来的时候，他因着这个看见，他因着这个召他出来，他只要得到主。所以呢，伊丽莎被召出来，到伊丽莎最后被神真正拿出来使用，中间隔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些年他在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圣经上仍然在记载以利亚，在记载他的师父，都是在记载以利亚所行的神迹。他对亚哈王啊，他降火烧这些五十夫长啊，他在那里在神的面前行大能的事情，通通都在讲以利亚，通通没讲以利莎。只有到了列王记下第三章，以利亚都已经升天了，圣经上用一句话告诉我们，他这一段时间他到底在做什么。就跟我们的主耶稣头三十年，圣经上没有记载主耶稣那三十年在做什么，只有一点点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中间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对人家问来问去，对不对？然后他怎么样子顺服他的父母亲，他怎样对父母的对话，让我们只从一个小 window 小窗户里面看了耶稣的前三十年是什么怎么过的。那么同样的，当以利沙蒙召，到以利沙真正被神拿出来用，圣经上也只借了一句话来让我们看见以利沙蒙召之后到他真正被神用，中间他是怎么过的。这节经文就是我在这列王记下三章十一节。那个时候这个犹大王、以色列王联军要去跟以东打仗的时候他们缺水，他们要去请教先知那时候就问说哪里有先知可以去问。 有人就告诉他们说，列王记下三章十一节，有人说这里有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就这么一句话。然后小字怎么讲？原文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请大家注意哈，以利亚每次要吃饭的时候，或是上完洗手这个厕所出来的时候，或是手弄脏的时候，以利亚只要把手一伸，以利沙就倒水在他手上。这是仆人做的事情，这是仆人做的事情。以利亚每次要需要洗手，手只要一伸，以利沙马上倒水。就是没神让我们看见以利沙这样子被神用的一个大器皿。圣经上告诉我们，以利沙后来所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加倍啊，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他可以叫铁斧沉到水里面能够飘起来，哦，他能够行这么多的神迹，他行的加倍的神迹，连他要死的时候，以色列王都趴在他的身上哭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么伟大的一个器皿，后来被神用到这么大的程度，可是你发现他蒙召出来，到他真正被神使用的时候，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他过得非常平凡的生活，他被以利亚当作一个仆人来看，你没有看到他任何的言行，没有看到他任何圣经对他的记载，好像这个人被忘记了。但是就在他最平凡的生活，神在他身上培养那个不平凡的生命，就在他最平凡被隐藏的生活，神在预备将来神要大大的使用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管你今天是做什么哈，你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没有人认识你啊，你在公司里面是一个很小的职员，这个抬不起头来被人家瞧不起的职员，那个是人怎么看你，神不是这样子看人的，神看人是看他里面的。我们的不平凡，我们的伟大，不是借着外面的成就，而是借着我们到底是什么，不是我说什么，不是我做什么，不是我成就什么，而是到底我是什么。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等到有一天当他要用的时候，这个器皿被拿出来就是不一样。你看大卫家里面有八个人，八个兄弟姐妹，这个大家都看不起他，哥哥也烦他，连他爸爸都不管他啊，在伯利恒的野地放羊，撒母耳来到他们的城里面，这是大事，整个村都轰动了，先知来了啊，到他家吃饭，他老爸居然不叫他来啊，这个每一个人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都说不是不是不是啊，刚开始以为是这个长得高大俊美的，耶和华神提醒他，耶和华不是看外表，是看人心的哈，所以每一个都不是，所以到最后撒母耳只好问说，你还有没有孩子，这时候才去野地把大卫叫回来，你就晓得他是被忽略的，他是很平凡的，他是放羊的。你如果到以色列地去，你去看放羊的，你就知道是多么辛苦哈。我1994年到以色列地去看的时候，那时候 Nancy Lambert 弟兄当导游哈，我非常 appreciate 神给我们这样机会。他跟陈锡珍弟兄啊几个人，我们大家一起去，吴和熙弟兄我们都去。那经过旷野的时候，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不是 Nancy Lambert， 有以色列的导游，他说你看到了没有，那就是以色列的牧羊人，白天他们暴露在烈日的这个酷晒底下，深夜真的就是像雅各所形容的好寒酸好那个霜啊，那么冷，在那个下雨的时候都没有遮盖的，因为在旷野，他就是放着几只臭臭的羊，长得其貌不扬，尾巴大大的，然后整天就在旷野里面，那是很辛苦的事情。你想想看，后来的大卫，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周围的列国全部臣服在他的这个得胜的那个权威底下，个人向他进贡，啊，他在神的眼中是合神心意的人，这样子被神重用的器皿，各方面预表弥赛亚，但是在他神使用他以前，他被放在旷野里面。没有人注意，连家人瞧不起他，连爸爸都不够爱他。可是当以色列人碰到这个哥利亚在那里叫阵，好，非利士人在这里羞辱神的百姓的时候，扫罗王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众军队众百姓一点办法都没有，神这个时候把旷野里面的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把大卫拿过来放在哥利亚的面前，哥利亚应声倒地，以色列所有的羞辱出去了。 弟兄姊妹，不要急着被神用，我常常说，许多被神用的人都是先学会被神不用。大卫是这样，约瑟是这样，被下在监里面，没有人管他，被误会，受伤害。扫罗就是新约的保罗，被呼召的时候，在亚拉伯旷野待三年，回来以后就放了大树，一放又放好几年，前面几乎有十年、十一年的时间，他是一个默默无闻，蒙召以后再也没有消息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些人不是默默无闻就默默无闻啊，就像一个比喻，就像水库的水，虽然现在没有在放，可是水一直在累积，一直在累积，一直在累积，生命一直在丰富，一直在丰富，一直在丰富，等到有一天水闸拉起来的时候，哎呀，万马奔腾一样的，那出来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以利沙就是在平凡中培养不平凡的生命，他的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做仆人做的事，被人忽略，被人忘记，他可以跟他的跟以利亚讲，他说：“以利亚，我也是蒙召的人啊，你怎么天天叫我做这样子的事情？”你发现从来没有埋怨。很多人不蒙召则已，哈，一蒙召都要做这个扫罗，不是保罗第二，格里汉第二，哈。我以前读到一本书，有一个牧师做见证，他从小就崇拜格里汉啊。哎呀，他羡慕他那个讲道啊，羡慕他的成果。所以呢，当他一蒙召的时候，他就羡慕成为格里汉第二，这是他自己做的见证啊。所以他就发了上百封信、上千封信给各地周围的教会，他也想要开始一个 ministry 啊，要做福音，要做什么？没有想到呢，他发出去的信石沉大海，没有人理他，没有人管他。然后他自己怎么想学格里汉讲道，讲不出那个膏油，讲不出那个果效来。所以他到最后灰心，被人拒绝，被人瞧不起，他丧气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他去做什么吗？他到山里面去当坟墓工人，去挖坟墓，哈，埋葬的工人，他整个灰心到顶了。然后他很多年的消沉，很多年的没有用，很多年他觉得啊，他的自卑，没有想到神却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神开始得着他，神改变他，让这个人降卑，让这个人懂得来依靠圣灵，让这个人重视什么是属灵的。等到神再拿出来他用的时候，这个人被神大用，他成为很多牧师的帮助很多的牧师传道人，训练他们，帮助他们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哎，我读他的书我就很感动。这就是以利沙在最平凡的环境里面，神在他身上在从事非凡的工作，不平凡的工作，神把那个不平凡的生命组织在他里面，让他这个人真正被神拿出来用的时候，他能够成就不平凡的结果。所以我希望我们，不管你在任何的工作里面，老板对你不好，家庭里面先生对你不好，或是孩子对你不好，太太对你不好啊，或者在教会里面你自己觉得你在受逼迫哈啊，我都觉得这都是神训练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学习顺服，学习舍己，学习倒空，学习让我们整个追求的目标，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生活的中心，在看见基督真是在一切之内，而我们要在这里得着他。每一个环境都可以叫我们得着主的，真的啊！所以我没有时间做见证了。好，第三个，讲到他专心跟随，认真走路啊。你发现当以利亚要被神提的时候，要提到天上去，那一天哈，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啊，我们没有时间读了，第二节到第七节，讲到以利亚那天要被提，很多人都知道他要被提，先知门徒的学校里面有很多人都知道他要被提，所以呢，他在这里从基甲到伯特利到耶利哥到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他被提上天。那每到一站的时候，以利亚就回头对以利沙说，你可以留在这里。以利沙对以利亚说，他对神起誓，他决定不离开他。然后又到了下一站，很多人都来对以利沙说，今天神要提走你的先生。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然后以利亚又在试验他，你可以留在这里。弟兄姊妹，对跟随主的人来说，每一个站都是一个试验，可以让我们停下来留在这里。不仅仅难处可以叫我们停下来，甚至连带领我们的人都可能试验我们，叫我们留下来。 以利沙都跟他，以利亚都跟他说你可以留在这，表示说你不需要这么辛苦了，够了。哎呀，你也不需要这样子的奉献，好，够了。但是以利沙不停就是不停，他就是一路跟，一路跟，跟到最后。这个这四段路程哈，在十二难里面，大概是利托森弟兄吧，曾经写过四段紧要的路程，就是讲到这个这里所说的基甲、伯特利、耶利哥跟约旦河，我想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哈。那这个每一站都是很重要的经历，像基甲重在滚去肉体，对不对？伯特利讲到是神的家。讲到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接受训练，在神家里面被对付，在神家里面有学习。讲到耶利哥，耶利哥是进迦南的第一个高大坚固的营垒。讲到我们属灵的道路上，在承受应许的道路上，那一定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耶利哥城，我们到底能不能去对付它。约旦河讲到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复活就是罗马书第六章说的，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原是要叫我们这个这从像基督一样从死里复活，一举一动能够有基督有新生的样式哈。那这是约旦河告诉我们的，所以每一站都有它的意义，每一站都是我们这个人被神用必须经过的路。然后滚去我们的肉体，你看神家最大的仇敌不是外面，是我们走主的道路最大的仇敌不是别人，是我自己。所以肉体必须要被滚去，不然你不可能有对的侍奉，你不然不可能被神用的。在神家里面，神家是我们滚去肉体，我们这个人被对付被建造最好的地方。消极方面我们是被对付我们被显明我们的不够，显明我们这个人的问题这个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你看那个在神家里面服侍主真的很难。以前有两个小姊妹跑来找我跟于师母讲，那个时候是30年前了他说哎呀在神家里面这个他们原来波饼聚会都常常开口祷告的，后来就越来越少，后来就再也不祷告了。那么我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祷告，有一天他们就跑来找我们交通，他说我们不祷告是因为我们受伤了。我们问他为什么受伤呢，他说因为掰饼聚会波饼聚会的时候，别人祷告的时候大家都阿们阿们我们祷告的时候呢阿们声音太小了，甚至没有人阿们他就觉得弟兄姊妹瞧不起他们的祷告，受伤了所以不祷告了。我说你波饼聚会是向主啊，你为什么会在乎人呢？那他们就说可是人总是人嘛，会有感觉的，为什么别人祷告的时候大家阿们声音就比较大，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就阿们声音比较小，甚至都没有，所以以后波饼聚会不祷告了。你说这是不是肉体？对啊，人是人嘛，在人里面，在旧造里面就是肉体嘛，所有旧造出来的就是肉体。你发现这样子的事情有肉体。那另外一个弟兄呢讲对付肉体，肉体是不能讨神的喜悦，也不能讨神的喜悦，而且肉体是与神为仇的是受咒诅的。哎呀，会后祷告就说主啊，我真是个大肉体啊，求你赦免我啊，你谢谢你光照我。没想到弟兄姊妹阿们那么大声，他受伤了会后就找传道人抗议他说受伤了。那个传道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今天蒙光照看见我是肉体，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都阿们。那传道人说这很好啊，蒙光照看见肉体，你为什么要受伤呢？他说我看见我是肉体可以，大家阿们那么大声表示他们真觉得我是个肉体。所以你就发现祷告阿们大声有人受伤，阿们小声也有人受伤。在神家里面我跟你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学校，就是要对付我们，显明我们，不然你不知道你自己几分几秒，你不知道自己的长相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我自己原来真的是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弟兄姊妹要能够讲到这句话，你不知道中间要流多少泪，要受多少苦，要被剥多少皮。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们家养了一只狗那个别人送给我们的那个叫全狮狗 Boxer 那么他之所以我们特别喜欢他，特别爱他，觉得他漂亮，就是因为他长得很丑那个两个垂的黑黑的肉，你不晓得你们看过全狮狗没有，叫 Boxer 那个黑黑的肉垂在这边，所以我们都很喜欢他。可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长得什么样子，
啊，直到有一天这个于师母的梳妆台的镜子坏了哈，然后把它拆下来放到后院去，准备哪一天要来修它，要换个木头。我放在那边以后呢，我就发现那只狗它叫 Mikey 啊，从那边跑过来要看我放什么东西。哎呀，我就很好奇的在那边看它这个跑过来的样子。他很兴奋地跑过来转过来，然后一看到镜子的时候，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那天他照镜子的表情，他一下子吓得一大跳，他以为看到一个怪物，他转身就跑哈，因为正好是水泥地，他一个狼肠滚了一下然后跑掉，然后很远的这样子看着他，然后用鼻子闻闻闻，因为没有味道嘛哈，他又回来然后看着镜子里面，他才发现那是他。那天他看见了宇宙中最丑的兽照，然后最痛苦的事情，他发现原来那个就是我。看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经历，你知道吗？那天才发现，原来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我们才会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不然我们就认为我什么都能做，我就是跟你同死都可以，就算众人都丢弃了你，我总不会丢弃你。等到三次发咒起誓不认主的时候，他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人，他出去哭了。弟兄姊妹，我们一生里面都需要被主这样铺路，摆在神家里面。来到耶利哥，我们需要被对付，需要有那个拦住我们往前去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坚固的营垒，有的人是脆弱的感情，有人是复杂的心思，有人是喜欢埋怨批评论断，有人是在主人面前不够认真，有人是太享受，太贪图今生的享受，有人是肉体的情欲。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坚固的营垒，这个东西不除去，你发现你很难在这里承受双倍的圣灵。然后到了约旦河，不再是我，乃是主，不是凭着自己的挣扎努力，乃是靠着基督的替代，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没有时间去细讲了哈，他一路跟随，你就发现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要走，所有的人都知道以利亚要走，但是大家只是说说谈谈，没有人真正起来跟随，只有伊丽莎一路跟随，一路跟随，一路不接受啊别人拦阻他的这个要求，他一路跟随，到最后他才能得到双倍的圣灵。在你们这附近，这个 New Haven 有一个传道人，我常常请他到我们教会来讲道哈。他很可爱，一个美国弟兄啊，他是乌老牧师家的第三代。他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说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在这里讲到，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都应该侍奉神啊，应该在抓住机会来侍奉神。所以他那天问大家讲完道的时候，说大家愿意起来采取行动侍奉神的，请举手啊，全部人都举手哈。他说哎呀，我没想到大家都举手，我现在正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需要有人去做哈。啊，他说那我就不晓得要找谁了，因为底下人都举手。他说这样子好了啊，你们全部站在那个聚会厅的外面。他就走到二楼那个阳台上，他说我这样子，我把一根羽毛现在丢下来啊，那掉到谁的头上呢，他就蒙恩，由他来做好了，因为大家都举手嘛。他说我就这样丢羽毛下来。他说他丢下羽毛以后呢，接下来10到15分钟啊，底下的会场里面就充满了那个嘶嘶嘶的声音哈，每一个人都在把那个羽毛啪吹到自己头上来。讲心愿都有，问大家都举手，愿意更新奉献都站起来，等到当代价真要付的时候就付不出来。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情形。每一个先知都知道以利亚要走，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要得祝福，要从他受教训，都是今天是最重要的一天，可是没有人跟着他。以利沙一路跟一路跟一路跟，跟到约旦河外，以利亚实在感动，他说你要什么你尽管告诉我吧。他不是在考以利沙 What do you want， 他是说你不管要什么你告诉我，你只管求我。列王记下2章9节，他说你要我 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空白支票，不是空头支票哈，空白支票底下签过字的，你要什么只管求我，为你求我给你。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我想如果主今天在这里问我们，告诉我你要什么，只管向我求。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的答案会是什么。我们很可能直接的答案就是，主啊，我要我的孩子考上一个好大学。主啊，我希望我三个月找不到工作了，你给我一份好工作。主啊，我希望我最近医生检查出来的这个病，你能够医治我。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如果你问他的话，他一定跟主说，主啊，你把医病的恩赐给我，我可以为你传福音。因为我认识这个弟兄，他一天到晚跑到灵恩派叫人家为他按手祷告，要得医病的恩赐，因为他觉得这样传福音容易多了。我看着他到各地跑，一次按没有得到，又绕一圈回来排到排后面又再按一次，他就希望像按内功一样把这个医病的恩赐给他，因为他就是羡慕得到医病的恩赐。那弟兄姊妹，当以利亚问以利沙的时候，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因为他知道在以利亚身上有一样东西是所有他认识的人身上没有的。他觉得今天这个人能够行神迹，能够那样子活出神的得胜，活出神的尊贵，能够带下神的旨意，决定不是靠着他自己，在他里头有神在他身上特别的工作，有圣灵特别的工作在他的身上。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智慧的人，他知道分辨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卑贱的，什么是神要的，什么是神不要的，什么是今天神家需要的，什么不是神家今天最需要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的祷告一针见血，他得到了最重要的事情，他就得到了双倍的圣灵。后来以利沙果然在他的国家里面，他行了双倍的神迹。以利亚大概行了八个，以利沙大概你自己去算的话，他大概行了16个。那这是我自己大概算过的。好，所以当以利沙最后要走的时候，连以色列王都过来，能够伏在他的身上，伏在他的脸上，哭着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个人真的是成为神家大的力量。他从一个非常平凡、被人隐藏、被人不被重视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发现他一直在这里得着不平凡的生命，一直在这里培养那个不平凡的生命，以至于当神最后拿出来他用的时候，你发现他出来走到哪里去，神迹奇事随着他，神的能力随着他，神的旨意借着他被通行。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器皿。他不光是一个爱神的人，像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他真是在神家成为战车马兵，成为那个世代神儿女们的祝福。然后最后我要提到，当他不仅仅在这里得到了双倍的圣灵，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当他一得到双倍的圣灵，在列王记下2章，他来到约旦河边，他拿起以利亚留下来的衣服，他在打水哈，他打水的时候，他在那里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他打了水以后，水就分开来，他就过来了。过来的时候，在耶利哥这边的这些门徒们看见以利沙过河的时候，他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就这边我就想问哈，在约旦河这边，以利亚问以利沙说，你要什么只管向我求。以利沙对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请问他们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有谁听到？有没有人听到？没有人听到，这是他们两个人在远远远远的约旦河那边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可是当以利沙回来的时候，他所有的表现让在河这边的门徒们看见，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我要用一句话讲的话，就是我们中间诗歌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以利沙的祷告成就在他的身上，对不对？我们中间有一首祷告，他说愿我的生活更像我的祷告。别人没有听见他的祷告，但是别人却看见了他的祷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他活出来了。别人没有人听见他们两个在讲什么，没有人听见以利沙在祷告什么，但是别人却看见了他的祷告，因为他的生活像他的祷告。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生活跟祷告的内容跟祷告的盼望中间有一个很大的 gap。 主啊，我希望在你手中和你用。主啊，我希望成为一个信而顺服的人。主啊，我希望我能够更有爱心。主啊，我希望我能够真的在教会里面，在你手中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很多都是我们的祷告，但是别人看不到，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活出来的不像我们的祷告。但是伊丽莎，他的生活就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就是他的生活。哎呀，弟兄姊妹，我就说圣经这些人物哈，你不要只是从表面读他故事，里面那个属灵的教训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他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他培养不平凡的生命，他被神拿出来的时候，他能够活出不平凡的使命，他能够带来不平凡的影响力，让成为整个神家战车马兵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盼望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的处境，不要小看自己的遭遇，不要小看自己没受过什么教育。神从来不在乎这些外面的东西，神在乎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啊。我们一起来唱409首好不好？啊，昨天我们唱过了，它是一切啊，真的是我们的意象。不管在我们遭遇什么东西，它都在掌权，让我们来得着它，来经历它。
我的心爱主，你是我一生，为你是我一切，大皆虚幻。白昼或黑夜，我最天使下，行走或安息，你是我光亮，你是我活道，你是我智慧，祝我永属于你，你永属我，你是我赐福，我是你真知，你居我中你，我与你合一，财富与成长我所敬意，为你是我基业，直到永远。祝你唯独你居我心首位，主天之君尊，你是我宝库。主天之君尊，你为我走开，使我充满天乐，充满我心。你是我心爱，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掌权，人是我一生
啊。第四节说到，你是我心爱，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掌权，人是我意象。什么叫意象呢？我们真是看见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让我们在所有的遭遇里面，所有的环境里面，我们不仅仅相信有他的美意，而且让我们来得着，来活出他的美意，就是在我们一切的遭遇里面，我们得着基督，我们充满基督，我们生命被他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被改变，让我们以至于能够活出他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所以我们最后再把第四节再唱一次好不好？
主天之君尊，你为我走开，使我充满天乐，充满我心。你是我心爱，无论何遭遇， 有你在掌权，认识我一生。
主，我们何等的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你不仅仅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救拔出来，把我们迁到爱子光明的国里，你更是让我们这一生充满了意义，充满了价值。因为你让圣灵在这里为我们调度万事，然后叫万事能够为我们来效力，叫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叫我们跟你的关系被你改变，以至于我们这一个人能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得着不平凡的生命，我们能够来活出不平凡的使命，我们能够来达到，来得到那不平凡的价值。主啊，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不再轻看自己，我们也不再浪费你给我们的日子。主啊，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中，我们定了心意，我们要得着基督，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有最智慧的拣选，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让我们像保罗一样有最专一的追求，我只有一件事，我要得着基督，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主啊，你祝福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也祝福这个纽约正主教会啊，让我们真是在这里为你兴起发光，真是成为你的见证，真是成为荣耀你的器皿。不管弟兄姊妹到哪里去，不管弟兄姊妹在怎样的处境里面，主啊，让我们都得着你，让我们都活出你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